歧路指归。印光大师鉴定，李德明参定，占德克编述，张继福、黄天福、李建文播讲，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制作。我们应该信什么教？
现在各处的教门多极了，所印的善书也多极了，您又何必编这本小书呢？
我编这本书的意思，正是因为现在的教门太多，平常想信教的人往往不会选择，不知道究竟信哪一教是好。这本小书就是要帮助大家，告诉大家信一种最好的教。
教还有不好的吗？不管哪个教门，都是叫人行善，没有叫人作恶的。愿意信教，随便信一种就好了吗？何必去说短论长呢？
那是不行的，有许多教门是完全骗人的，大家一时听了他们的花言巧语，进了他们的教，到后来才知道上了大当。与其后悔无及，何不预先小心一点呢？
信教何至会上大当呢？这话未免说得有些过分了吧。
其中的厉害想来大家未必完全知道，让我大略先说一说。原来那些不正经的教门都是嘴里说得好听，其实有一些是想发财的。比方有人没儿子，他就说捐上多少钱可以生个儿子。人家的亲人死了，他就说死者正在阴间里受罪，捐上多少钱就可以免罪，再多捐些还可以买个土地，捐个城隍。有病的给他钱，病就能好；年老的给他钱，可以延寿；贫穷的只要捐上几块钱，可以保他到阴间里做个大财主。诸如此类，说不胜说。像这样认嘴胡谈，稍微明白一点情理的人，断然没有人信他的。不过一般无知无识的人却认为是个便宜事儿，争着去信奉他，及至后来明白他是哄人的，这般传道的穷光蛋早已变成大富翁了。你想想，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出来送给这等骗子，他骗了你的钱，反说你是个傻瓜，你说这算不算上当呢？像上面所说的，在有钱的人花几个冤枉钱也还算吃亏不大。还有一些教门，他们不仅仅图钱，并且还想成大事，起初也拿行善度人做幌子，等到信他的人多了，势力养成了，就要找一个机会做起反来，想弄一个皇帝当的。这样的把戏历来不知玩过多少次，总没见有一个成功的。现在就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说一说。三国时候的黄金贼张角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后来皇帝没当成，弄到天下大乱，信奉他的人不知枉死了多少。再说年代近的，民国十七年，山东周村镇有一位马世伟， 自称弥勒佛降世，什么三七普渡、三会寿元，混说一大套。信奉他的人各省都有。那年日本占着济南，他以为机会到了，便称起皇帝来。直至第二年日本退兵，革命军接收了山东，才把这位皇帝取消了。那个时候因为马皇帝没有什么武力，所以政府也没很为难他，只把他的文武群臣解散了，就算了事。信他的人幸而没送性命，然而已经有很多人倾家荡产了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还有许多教门，他们也不图财，也不贪事，只是不明事理，御庙烧香，逢神磕头，今天讲烧铅炼汞，明日说嫁鸡扶鸾，乱四无头，混来一起。虽然没有很大的危险，究竟对于身心性命毫无成就，不也算是上当了吗？
那么信什么教才不至于上当呢？
且不必说什么教好，我先告诉你一个分别宗教好坏的法子。各教的教义一时不容易弄明白，但就表面看看也能知道个大概。先看看这个教门的年代多少，大凡年代很久的教仍然很多人信奉，一定比较可靠，因为他要哄人，这些年来早就没有人肯学了。再看学这个教的都是些什么人，只要正派人和有学问的人肯学，这个教一定是不会错的。有些教门是秘密传授的，这个要小心的，因为有两句俗话说，怕人无好事，好事不怕人。有些教门是常常捐钱的，你要仔细打听一下，他捐的钱去做什么用。有些教门专以说神道鬼，甚至从奉下等动物，弄些迷信的勾当，这个一概不可轻言，不可去学。
既然有这些讲究，那么依您的意思，到底哪一种教最值得我们学呢？
当然还是佛教，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。
佛教谁不知道呢？那还用您说吗？所有的教门不多半是老佛爷留下的吗？您又怎么说不可轻信呢？
因为有许多教门都说他们信的是佛，所以我才说不可轻信呢。要知道那都是说真方卖假药的，因为他们的道理太不值钱，自然没有人肯信，所以他才拿佛来做招牌，偷几句佛教里常说的话头，好欺哄那些不知道的人。这就叫做把鱼眼混充珍珠，他要说明他卖的是鱼眼，你想谁可买呢？因为他说的是珍珠，自然有些不识货的人争着多出钱去买了。
您说他们是冒牌，这是有根据吗？
当然有根据，佛教里所根据的是佛经。有些教门虽口说信佛，其实他们的讲究和佛经上书的一点不同，哪能说是信佛呢？
各教门里都有经典，他们的讲究又何尝没有根据呢？
那都是他们自己造的经典罢了，把那些认作佛经是万万不可的，因为佛经是佛亲口说的，流传了好几千年，人所共知。大凡新出的经，没根没苗的经，都是假的，都是信不得的。
有些教门说他们的教主是弥勒佛降世，那么弥勒佛说的经不是也可信吗？
那都是胡说乱道， 照真正佛经上的记载，弥勒佛降生应该在56亿万年以后。说现在已经降生的都是妖言惑众。其实就算是将来弥勒降生成佛，他说的经和现在的真正佛经也应该没有两样，因为真理是不变的。
卖瓜的都不说瓜苦，像您这样抬高佛教，想必是因为您信佛教的缘故。别种教门的不好处，您说的诚然很对，可是佛教是不是真有好处，我还很怀疑呢。
你对于佛教的事理还一点不知道，怀疑是当然的。不妨请你把可疑的地方说出来，我慢慢地给你解释一番。
关于佛教表面上的几个疑问，
有些教门往往说他的祖师是什么神什么仙，实在考察起来根本没那么一回事，或者他所奉为祖师的虽然有那么个人，可是那个人和他们的教门完全没有关系。像这些说法不用说都是靠不住的。佛教里所说的佛恐怕也是这种情形吧。
不是那样，佛教里的佛确有这么一个人，并且是历史上挺有名的人物，在各国的历史上都记载得很明白，一点用不着疑惑的。
这个创造佛教的人究竟是谁？
这个人说起来谁都知道，他是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，名叫释迦牟尼。他幼年的时候对于世间一切学问已经没有不明白的了，直到年纪渐渐大了，他看见世界上的人和物互相残杀，互相吞啖，循环不停，又感到生老病死是免不掉的，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都是苦的，非求一个脱离苦恼的法子不可。因此到了19岁的时候，他就撇开了富贵荣华，出家去修行。在修行的时候受过许多艰苦，时常忍着饥饿，他绝不因此灰念。到了30岁的时候就得了道，成了佛。成佛以后就在各处说法劝化世人，世人谁肯照着他说的话去行，就可以脱离苦恼，就可以享受快乐。这样说法说了49年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年79岁就入了涅槃。以后佛的徒弟们把佛在49年当中所讲的道理记载下来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念的经。平常所说的佛就是这位释迦牟尼佛了。
您说的涅槃是什么意思？
这两个字的道理很深，不容易拿俗话来说。在这个地方涅槃的意思勉强着说就是除尽了烦恼，不生不死，永久快乐安稳的意思。佛为了教化世人，所以才现着世人的样子，等到教化的事情办完了，佛就离开肉身，回到原来涅槃的境界去了。 不知道的人看见佛入了涅槃，就说佛死了。其实佛是永远不会死的，佛要有死，那就和凡人一样了，那还算佛吗？
释迦牟尼佛到现在多少年岁了？
自佛降生在周昭王26年，至今1935年为2962年。现有的宗教中，没有比佛教年代再多的了。在这3000年中，经过多少有才能、大学问的名人的研究，都说很好，可见是不错的。
您说的那些名人是谁？能不能够说几个让我们听听？
我且捡几个最出名的说说，如晋朝宰相王导、唐朝宰相裴休、裴度、魏征、杜如晦、房玄龄、宋朝宰相王旦、李沆、富弼、寇准、韩琦、张氏、吕蒙正、范仲淹、文彦博、清朝宰相张廷玉、博鄂尔泰、民国名人康有为、黎元洪、梁启超。再说外国名人，德国杜里舒、美国阿尔格特、英国斯宾塞尔、俄国冈和泰男爵、日本佐伯木村等，都是深信佛法的人。其余在家出家的名人多得很，一时是说不清的。
学佛的不都是出家的和尚吗？您说的那些人都不是和尚，为什么也学佛呢？
这就错了。学佛的人不一定是和尚，士农工商一切人等都可以学。
佛法既然是那些有大学问的名人才能学，像我们这些平常人不就不够资格学了吗？
不是这么说。比方大海里的水，不管多么大的动物，不可能把海里的水喝尽；不管多么小的虫儿，都能去喝个饱。佛法的深广也和大海一样，虽然绝顶聪明的人不能把它学尽，然而平常人也一样能学的。
佛教里面的事情也能够对不学佛的人说吗？
佛教所信的是正大光明的真理，没有对人不能说的事情，所以一切经论完全公开，尽让人研究，不比别的教门偏说有什么真言秘诀，不传教外的人。
学佛的人是不是都不贪图财富和势力呢？
都不贪图。你想，释迦牟尼佛抛着一国的太子不做，无数的金钱不要，他可是贪图财富势力吗？学佛就是学佛的心理，学佛的行为，自然也不该贪财图势了。不过要知道，干一点有益于大众的事情，用自己的精神或劳力换几个钱以养活身家，这不算是贪财。凡在军政机关干事的人，只要能本着良心给大众谋利益，为弱者施无畏，这不算贪势力。
和尚是专门学佛的人，怎么有些和尚却很胡闹呢？
凡事不可概论。儒家读书专门讲仁义道德，尚有君子小人不一样。和尚是出家佛弟子，有懂佛法的，有不懂佛法的，也不能择其一样。你所说的是不懂佛法的一部分，这等人因少知识，自然不免有些胡闹，只能怪其不懂佛法，并非佛法不好。你不知自古至今有多少高僧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 拜佛宣传，对人讲说佛法，福国利民，化度众生，大有益于世间的。现虽不及古时，到处仍然有讲经说法、自行化他的高僧。因你未学佛法，没有见道，你见得不懂佛法的庸僧，便以佛法无好处，这是大错。
和尚也有懂佛法不懂佛法两种不同，我也知道相信了。可是我也见过一些研究过佛学的人，他们的人品怎么也不见得都好。
这也不可概论呢、啊、董卓、曹操、王莽一流人物，古今许多乱臣贼子都是读过孔子书的，这不能归咎儒教。佛教良莠不齐，也不能归咎佛教。要知道，一大片古地里边有几经败子总是难免的，何况这些少数略懂佛法品行不能全好的人，如全不懂佛法，其人品当更坏了。
从表面上看来，佛教比其他的教门确实高超得多，可是内容如何，也得说一说，我才肯信。
好吧，我们就谈一谈佛教的内容。
佛教里讲些什么道理？它的目的是什么？
比较起来说，佛教固然比别的教门可靠，可是现在是破除迷信的时候。佛教在以前虽然很兴盛，将来恐怕难免会被打倒吧。
这倒用不着挂心，因为佛教不是迷信的，它有它高深的哲理，这种哲理是无论经过多少年都不会改变的。如果你的功夫来得及，你可以把佛教里的书多读一些，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现在的一切学说、一切主义都逃不出佛法的范围啊。
佛教的书籍太深，我不能多看，您能不能捡些容易明白的道理说来听听呢？
可以啊。现在的人呢，不常说平等、博爱、自由吗？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都可成佛。所说的众生并不是专指着人类，连一切有性命的东西都包在内。这样说来，就是苍蝇、蚊子、蝼蛄、蚂蚁一样可以成佛。等到成佛以后，也就和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，这才是真平等。既然连苍蝇、蚊子、蝼蛄、蚂蚁都有佛性，所以我们爱护他们应该和爱护人类一样，这才叫真博爱。佛教是专门讲究脱离苦恼的法子的，等到烦恼断尽了，心里无挂无碍、无忧无虑，这才算是真自由啊。从这里看来，佛教的道理不但不和现在的学说反背，并且更彻底一些。如果人人都照着佛的说法去行，你想世间还会有瘟疫、刀兵、盗贼吗？况且这不过是挺浅近的道理，拿一点来做个样子罢了。这一高深的道理，任你说多少年都说不完，真是无穷无尽呢、啊。
这么说来， 想要毕节，最好就是学佛了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不过学佛的好处，却非仅仅可以避免劫难，而且学佛的人，将来也要成佛，和释迦牟尼佛一样。
真的吗？请问成了佛有什么好处？
你要知道佛的好处，先要明白众生的不好处。且就我们的人类来说吧，我们一生下来就和苦恼签订了合同，一辈子为吃为穿劳劳碌碌，亲爱的偏不到头，仇怨的偏来缠脚，以及天然的灾害、意外的祸患，任你有钱有势，他还是跟在后头。即使那些可以摆脱得了，却没法子不病不老，更不能不死。这是因祸造业，因业受苦。佛是觉醒圆满，在涅槃界不受诸苦，这便是成佛的好处。佛看着我们受苦，像在火坑里一般，所以教给我们许多成佛的法子，就是为了救我们脱离这个火坑了。
既然这个世界是个火坑，学佛又很费功夫，我们简直弄点毒药把自己毒死，不是一了百了，立刻就可以跳出火坑了吗？
这却是很大的错误。这个世界虽然是火坑，只要大家肯发心学佛，是可以用我们的力量把它变好的。这是佛教里头积极的精神。《法华经》上说，火坑变成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自己寻死，死后争个一切完了，那倒也未尝不可。要知道，死后并非是一切完了，还要转生。按自杀是有大罪的，再转生得报更苦，那不是跳到火坑更深的地方去了吗？
人死后有灵魂再去转生，这是真实吗？
怎么不真实呢？自古以来，正经的史书上记载死后转生和借尸还魂的事不知多少，就是现在也时常有这一类的事情，你以为都是哄人的吗？
自然不全是哄人的，可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你听说过六道轮回吗？我说给你听。平常所说的灵魂，在佛学上叫做神识。人的肉身死了，他的神识是永远不死的。人死以后，他的神识凭着他生前行为的好坏，或者升天，或者再转生人，或者做阿修罗，或者变畜生，或者变恶鬼，或者入地狱。这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就叫做六道。等到在这一道受报应完了，再转入那一道去，这样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来回轮转，永远没有停止日期啊。